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110期空中明慧周刊。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师父新经文为什么要救度众生在明慧网发表，美国逮捕在美迫害法轮功的中共特工，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灯，修炼原地时事评论两篇。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师父新经文为什么要救度众生于2023年4月17日在明慧网发表。
下面请听海外综合。美国逮捕在美迫害法轮功的中共特工。4月17日，美国司法部宣布逮捕两名中共特工，他们被指控在中共的命令下迫害在美国的法轮功学员和其他异议人士。根据起诉书，住在纽约布朗克区61岁的中共特工卢建旺和纽约曼哈顿59岁的特工陈金平，代表中共福州市公安局在纽约市经营一个中共秘密警察站。这个秘密警察站于2022年2月设立，目的是对法轮功学员和世界各地的其他异议团体进行跨国迫害。纽约东区联邦检察官布雷恩·皮斯在4月17日召开的发布会上说，被告卢建旺和陈金平今早在他们纽约市的家中被捕，被告被指控密谋合作，代表中共政府警察在曼哈顿唐人街设立福州海外华人派出所分部。布雷恩说，被告人在中共政权指导下的行动是对美国主权的公然侵犯，感谢联邦调查局的调查和抓捕，被告将被追究责任，中共公安部也会知道，我们绝不会容忍国家主权遭到威胁。起诉书说，中共特工受命在美国报纸上发表反法轮功的文章，收集个人信息，并付钱收买人以针对法轮功活动。起诉书还详细介绍了中共特工在网上攻击法轮功的情况。根据起诉书，两人至少从2015年开始协助中共政权在华盛顿特区骚扰法轮功学员抗议中共的活动，并帮助寻找中共政府感兴趣的人。卢建旺在接受美国联邦调查局的盘问时承认，在2015年习近平访美期间，他和某同乡会的主席各派出15人到首都华盛顿骚扰法轮功学员的和平请愿活动，用旗子遮挡法轮功学员请愿的横幅。事成后，卢建旺收到中共公安部颁发的一块牌匾，签证文件显示，在该仪式上向卢建旺赠送荣誉证书的中共官员当时是公安部的一名副局长。法轮大法信息中心执行主任列维·布劳德说，对在美国境内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中共官员采取法律行动意义重大且令人鼓舞。他说，这些中共官员被指控的行为只是冰山一角。23年来，在美国的法轮功学员遭到中共的死亡威胁、人身攻击、入室盗窃、网络骚扰，法轮功学员还在大学校园受到骚扰，他们的商业经营和生计受到阻碍，在中国的亲属受到恐吓等，所有这一切都是在中共的指挥下进行的。起诉书进一步记录了卢建旺参与中共公安部跨国镇压的日程安排。这些行动特别针对纽约市和华盛顿特区的法轮功学员，这都是在负责法轮功事务的610办公室前主任的命令下进行的。中共当局命令卢建旺和陈金平以及第三名未具名的同谋寻找被中共公安部通缉的在美国的中国公民。卢建旺还被指示 在报纸上发表反法轮功的文章，而陈金平则与中共政权合作监视法轮功学员。他们背后的公安部三号官员很可能是傅政华或黄明，当时610办公室的负责人。起诉书中说，根据美国国务院2021年国际宗教自由报告，中共维持一个法外的、由党运营的安全机构来消灭法轮功，使用的手段包括骚扰和监禁。根据人权组织保护卫士的一份报告指出，中国境外的法轮功学员也是中共政权及其相关组织恐吓的对象。布劳德说，中共对法轮功和其他受害者的跨国迫害是一个长期的问题。他还表示，我们期待看到美国政府对那些攻击或监视法轮功学员的人采取更多行动。
接下来请听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澳大利亚维州本迪哥4月9号举行复活节盛装大游行，这是复活节四天节日庆典中最重要的活动。来自墨尔本和悉尼的部分学员以色彩绚丽、丰富多彩的演出向当地民众传递着法轮大法的美好福音。游行主办方负责人、本迪哥市议会旅游和重大活动部门经理卡拉马卢迪斯说，法轮大法团体的演出不同凡响，这个团队一直是复活节游行的大力支持者，每次演出都令人开心和振奋，总是那么美妙精彩，所以很高兴每年都能邀请到他们参加游行。他表示，要100%向社区推荐真善人价值观。他说，我是一位父亲，我爱所有人，我认为我们大家都在齐心协力共同打造这个社区。法轮大法团体的贡献是杰出的，真的很高兴今年再次见到他们。
爱尔兰法轮功学员4月8日在都柏林的格拉夫顿大街举办讲真相活动，向民众传递法轮大法的美好，记录中共的残酷迫害。英语教师玛丽来自爱尔兰西南部的科克市，表示要将中共对信仰真善人民众的迫害讲给更多的学生。他说，口耳相传是有力量的，五个人会告诉另外五个人，另外五个人会告诉下五个人，这样全世界就能了解真相。
美国佛蒙特法轮功学员4月12号在蒙彼利埃市的州政府大楼设立真相展板和横幅，向州府官员及媒体介绍法轮大法，同时揭露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多位州议员前来了解真相，有的并签名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制止中共活摘器官。州众议员沙特拉蒙聆听法轮功学员介绍真相后，签名支持反迫害，并留下联络方式向学习法轮功。
美国北加州法轮功学员4月15日应邀参加了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举行的第109届野餐节游行。当身着蓝白色古装的法轮大法美西天国乐团出现在游行当中时，格外引人注目，让观众耳目一新，受到热烈的欢迎。观众称赞法轮功学员的队伍是游行中最棒的。
加拿大蒙特利尔部分法轮功学员4月15号在唐人街中山公园举行天灭中共、声援中国同胞、退党团队集会，吸引过往行人的关注。了解真相后，有民众说，谢谢法轮功，请坚持下去。华人王女士在现场听到三退保平安的介绍后，欣然同意用化名退出曾经加入的少先队。王女士说，在国内时通过翻墙上网看到中共一直在隐瞒真相，中共对待中国人可以用残忍来形容，他盼望中共垮台。
拉脱维亚法轮功学员4月1日在首都里加市举办每周一次的讲真相活动，希望让当地居民和游客了解发生在中国的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并呼吁制止迫害。一大群学生看到了横幅上的信息后，想了解更多，于是法轮功学员们送给他们立陶宛语的真相期刊。4月8日，拉脱维亚法轮功学员于复活节期间在库尔迪加的 Lipajas 大街1号市政厅旁边举行活动，向人们介绍法轮大法，并揭露中共在中国对大法学员的迫害。人们了解真相后，纷纷在解体邪恶中共的请愿书上签名。
罗马尼亚法轮大法学院2023年的整个三月，在蒂米什瓦拉的胜利广场设立了一个展位，让人们了解法轮大法以及中共对法轮大法的迫害。蒂米什瓦拉被欧盟指定为2023年的文化之都。1989年12月20号，它被罗马尼亚宣布为第一个没有共产主义的城市。自中共病毒爆发后，这是由疫情限制以来，当地学员首次在这里设立讲真相展位，这引起了当地民众的极大兴趣。
印尼雅加达的部分法轮功学员4月7日至9日于西爪哇基沙如阿山区举行集体学法和练功活动，并交流了自己的心得体会。3天的活动中，学员们集体阅读转法轮，每天练5套功法。4月9日第三天早上，每组学员围成一小圈，集体面对面练功，可以互相帮助纠正练功动作。沙利是一名来自西爪哇省万隆市的律师，他分享了2年来修炼法轮大法的心得。他说他一生中一直在寻找的就是法轮大法。他也讲述了疫情时期他染上了新冠病毒并痊愈的经历。
台湾桃园、新竹、苗栗等地区的法轮功学员2023年4月16号举办每月一次的集体学法交流活动，大家齐聚一堂读着大法书转法轮，整齐的读书声让活动中心充满祥和气氛。修炼心得交流时间，学员们非常踊跃，依序拿起麦克风发言，希望将自己的修炼心得分享出来，珍惜这份与大法结下的圣缘，必学必修，在修炼道路上都能互相促进，共同提升。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登。湖北武汉市江岸区64岁的法轮功学员胡永秀，2023年3月30日在六一院门口讲真相时被公安警察定位并绑架，近6天后4月5日家属说胡永秀已被迫害致死，家里摆着灵堂，据悉有派出所警察在场监控。
河北秦皇岛市法轮功学员田树军先生在被非法关押一年后，2023年3月7号被秦皇岛市阜宁区法院非法庭审，近日获悉他被非法判刑7年半。2020年7月29号田树军被秦皇岛市公安局海港分局河东派出所绑架，被非法行政拘留15天。2020年8月15号被监视居住放回家，并且一直被骚扰。2021年9月田树军被勾线到秦皇岛市昌黎县法院。
河北承德市法轮功学员韩丽萍71岁，柏淑琴69岁，马兴乃77岁，刘燕50多岁，于2022年7月21日被承德市公安局双桥分局政保大队警察绑架，2023年1月19日被承德市双桥区法院非法判刑，韩丽萍5年，勒索罚金5000元，柏淑琴、刘燕1年零2个月，勒索罚金4000元，马兴乃半年。据悉马兴乃于1月21日回家，韩丽萍与柏淑琴已经上诉，目前他们可能仍被非法关押在承德看守所。
北京五位修炼法轮功按照真善人做人的好人被非法判刑，其中刘玉红被非法判刑2年，刘星1年9个月，董秀荣1年4个月，靳淑英1年，张桂芝8个月。去年7月，北京公安、国保、派出所警察和社区人员对至少31名法轮功学员绑架、非法抄家。去年9月2号左右，刘星、刘玉红等多人被非法批捕，被非法关押在北京大兴看守所。
天津宁河区70岁法轮功学员韩淑云女士，2022年1月8日晚被芦台派出所伙同国保10多人闯入家中绑架抢劫，被宁河区公检法人员暗箱构陷，枉法判刑5年。2023年2月10日被秘密截入天津女子监狱继续非法关押迫害。
广东广州市荔湾区76岁的法轮功学员潘慧玲2020年7月被绑架非法关押，据悉被送到洗脑班强制转化。他坚持修炼大法，按照真善人修心向善，后被非法判刑5年， 详情待查。
广东广州市白云区法轮功学员蔡华兴因发放了一份真相资料，2023年4月6日被广州市荔湾区法院非法判刑三年，被勒索罚金10,000元。蔡华兴当庭表示上诉，并对参与迫害的法官和检察员进行了投诉和控告。
辽宁沈阳市法轮功学员林立红和张文芝去年12月30号被经济技术开发区法院分别非法判刑4年3个月和3年。他们上诉后，今年2月17号被沈阳市中级法院非法维持冤判。林立红2021年11月12号在沈河区富有小区东门被警察绑架，并被非法抄家。张文芝在租住的沈阳市沈河区富有小区家中遭绑架。
辽宁大连旅顺77岁的法轮功学员杨秀梅女士2022年8月8日被旅顺德胜派出所绑架，非法关押在大连看守所，被构陷到旅顺检察院，2023年3月23日被非法判刑三年。
山东栖霞市法轮功学员林建平女士今年3月29号接到栖霞市法院的非法判决书，她被网判三年，勒索罚款5,000元。林建平认为办案人员多处弄虚作假，滥用职权，故意制造冤假错案，陷害善良民众，枉法裁判，决定上诉。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法轮大法学会通知，师父对此文评语，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4月19日。从即日起，由于梁汉光身体原因，马来西亚法轮大法佛学会会长由谢妙龙担任，副会长由陈志干担任，佛学会成员有梁汉光、司徒丽娟、张月梅、卓宝轩、陈传清、陈春莲、郑志平、蔡佳杰、郭艳玲。此外，师父和法轮大法学会不承认谢立光成立的各种组织机构以及不属于大法的标志。在法正人间到来之际，法轮大法弟子要紧随师尊正法进程，抓紧时间做好三件事，修好自己，救度世人。特此公告，法轮大法学会2023年4月19日。师父评语：任何乱法行为都是危险的，放下人心在法上修，希望大家配合当地负责人的工作。师李洪志，2023年4月19日。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师父新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惊醒了我？作者吉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4月16号。我是1997年走入大法修炼的大法弟子，我丈夫修炼，婆婆修炼，公公修炼，还有三个小姑子也修炼，是一个修炼的大家庭。大家都有一个非常好的修炼环境，大家也都在大法中受益很多。婆婆没修炼前一条腿瘸，一只眼瞎，修炼20多天后好了。公公工伤，在炕上瘫痪了18年，修大法也奇迹般的好了。他们老两口身体的神奇变化，当年在我们当地轰动很大。我和小姑子们都看着二老身上发生的奇迹，纷纷走入大法修炼。可是由于人心不去，让旧势力钻了空子，丈夫、婆婆、公公都先后离世。丈夫是425走的，公公是720走的。在这两个特殊的日子离世，我知道是旧势力的迫害。亲人们的先后离世，搞得我一路走得坎坎坷坷，走得很艰难，修炼上也懈怠下来了。今年中国新年后，我看了师父的新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后惊醒了。 心想我不能再消极下去了，我必须精进起来，不然对不起师父，对不起自己，天国的众生。我给自己放了假，在家休息了两个月。在这期间，我每天大量学法，每天坚持练功。之前我光顾忙生计，学法练功都跟不上。一小时报轮的练功音乐都出来好几年了，我从来没报过。安逸心让我非常害怕报轮一个小时，感觉报一小时太难了。这些日子我就要突破这个怕，这个难。我想怕什么呢？怕吃苦不就是惰性吗？之前把这个怕当成了自己，一个怕挡在我面前好几年，试都不敢试一下。既然要精进，就要吃苦，况且这也不是什么苦。这期间同修也和我一起学法，鼓励我。第一次报一小时轮时，心里还有试试的念头。师父在转法轮中讲，难忍能忍，难行能行。在第一次报一小时轮的过程中，我自己鼓励自己，坚持就是成功。师父看我有想突破的心，也加持我，第一次没有想象的那么可怕，轻飘的就报下来了。我心里感谢师父。现在学法跟上来了，练功也不愁了，心性也提高了。回头想想，可惜荒废的时间，对不起师父。感谢师父慈悲苦度，一路保护，谢谢同修的无私帮助。在今后的修炼路上，我要加大努力，跟上正法进程，跟师父回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邻里欣然接受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作者大陆大法弟子飞燕，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4月16日。师父在中国新年发表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震撼全世界，唤醒了各民族善良的人们。法轮大法好，李大师好的感恩声连连不断。在这殊胜的时刻，我把在正实法中世人明真相觉醒的故事略举一二，向伟大的师父汇报与同修交流。一，熟食店老板说，你说对了，生意真的比以前好。有一天，我骑自行车出去讲真相，转了几个地方后，车链子掉了。我费了好大劲儿才挂上，结果弄了黑乎乎的一手油，兜里也没有带纸。因为那天家里要来朋友吃饭，一看时间不早了，只好推着车子往回走。顺便到市场一家熟食店买点食品。买完后要掏钱的时候，店主看见我手上有黑油，就拿了一条毛巾，捡了一块下来给我擦手。我很不好意思，这时店里人来人往的，我真诚地谢过老板后就走了。这事在我心里一直抹不去，老板是个好心人，也是个有缘人，心生一念，我要去救他，所以我就又去了他的店。我说，老板，你是个善良的人，你善待了别人，也是给自己积了福德。这不，我今天绕个大圈到你这儿来买东西啦。我顺势给他讲了大法真相。我说，法轮功的核心价值是真、善、忍三个字，就是让人做好人，处处为别人着想，与人为善。这时他说，大姨，看出来了，那天我就看你很面善，所以我很愿意帮你。我说，现在做好人都难，你可能也听说过，20多年来，以江泽民为首的中共对法轮功学员惨无人道的打压迫害，还活摘大法弟子的人体器官谋取暴利，这是这个星球上从未有过的邪恶。法轮大法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唯独中共残酷迫害。我给他讲了很多，最后讲到了贵州藏字石 及三退保平安。他听明白了，退出了团队邪恶组织。我又送给他2023年的真相娃娃台历，我说台历背面有真相小故事，好好看看。他高兴地接过去说，我一定看。等到下次我又路过那个店，老板老远就跟我打招呼说，大姨你看，我把台历摆在店中间的位置，来往的顾客们天天能看到。我说，好啊，你明白真相会得福报的，你的生意会越来越红火。他说，大姨你说对了，生意真的比以前好，当天做好的很快就能卖出去。说着他兴奋地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是明白真相世人觉醒后发自内心的感恩。每次我走到他那儿，如果那里有人，他就介绍给我，让我给他们讲真相，劝三退。他就喊三退保平安，很自豪地指着摆在店中间的台历说，我不怕，中共太坏了。那天我给他送来师父的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告诉他说，师父救我们来了，好好看看，句句是天机，给亲朋好友也看看，你是功德无量的。他说，一定的，必须的。二，邻居感慨说，大法师父的文章内涵非常大。我楼下的邻居住的是小户型的，他在别处买了大户型房子后搬走了，这小房子就租出去。今年租约到期，邻居回来办理再续租是一时，带了一位同学顺便来我家坐坐，正好赶上师父向全人类发表经文，我就把刊有师父的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第938期的明慧周报给了他俩一人一份。我说，拿回去好好看看，然后也可以给自己的亲人朋友看。第二天他俩又来我家，说看后很感慨，表示文章内涵非常大，讲出了宇宙的法则，人来在世上的目的。我就给他们讲大法真相，三退保平安。聊天中，邻居谈到他的一个朋友是个教授，教授跟他讲了他在中共体制内所看到的、所经历的一些暗箱操作的黑幕的事。当官的都喜欢阳奉阴违，吃喝嫖赌，贪污腐化，很险恶。当大法弟子跟这位教授讲三退，他就很痛快地退出了党团队组织。我说，教授做了正确的选择，不跟着邪党陪葬，是个很了不起的生命。这时，陪邻居来的同学也明白了真相，就用他名字其中的两个字退出了党团队组织。我接着对邻居说，你还没退呢。他说，我没退吗？我说，当初给你们讲三退的时候，你丈夫退了，你当时没表态，就没给你退。后来你们就搬走了，今天真是机缘。他说，赶紧给我退了，我以为给我退了呢。我问，用什么名字退呢？他说，我就用真名退。又是一个明真相觉醒的人。这样的事例很多很多，就不一一赘述。大法红传到世界每一个角落，明白真相的世人都在觉醒，都在人传人，心传心，明白真相得福报，也真心希望世人都能度过当前的瘟疫劫难，为自己选择美好的未来。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世人都期盼得救，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4月14日。
随着师尊发表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法证人间的序幕拉开，弟子们救人的脚步加紧了。几年来每天出去救人，不乏许多感人的场面，动人的情景，每每想起都会激励我们更加做好三件事，多救人，快救人，因为众生都期盼得救呢。一，不应该谢你，应该谢李洪志大师。在去看丈夫回来的路上，遇到两个在悠闲散步的人，我迎上前去热情地招呼，两位大哥你们好，祝你们新年顺顺利利，躲过大瘟疫。两位大哥停住脚步，我随即掏出两个写有九字真言的漂亮的红色宝葫芦，接着说，我问两位大哥一个事，小时候上学的时候戴过红领巾，还说要时刻准备着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大哥，别准备着了，他们吃喝嫖赌，无恶不作，老天要灭他了，咱们可别跟着受连累，咱入过的党团队，发过的毒誓太不吉利，快退出来，千万别把命献给他。您二位一个叫大吉，一个叫大利，赶快退出来，平平安安，好有个美好的未来。一个大哥高兴地接过宝葫芦，连声说谢谢，拿着宝葫芦转着看上面的字。我接着说，这九个字全世界都用它保平安，有这九个字在，就有你的命在，诚心敬念吧。他马上说，谢谢你。哦，不对，应该谢谢李洪志大师，咱们要是早听李洪志大师的，咱早就好了。另一位大哥是党员，若有所思的样子。我又跟他详细讲了为什么三退，及李洪志大师写的为什么会有人类，还把我随身携带的师父的经文给他。他接过师父的经文，马上认真看起来。我又叮嘱他们要珍惜，这是佛法，看完后放好，传给别人。他们连声说好，乐得合不拢嘴。众生真是期盼得救啊。二，大雨中两小时五个同修劝退七十多人。一天我们小组同修约好到一个站点讲真相救人，不料快到点了，忽然下起倾盆大雨，不一会儿水就没脚面了，去还是不去？但出乎意料的是，下午两点准时到齐，五个人全到了，大家彼此相视，会心的笑了。没想到的是，这么大雨，这个站点上车下车的人真是不少。你看雨中跑过来的乘客，头上的雨伞被风掀翻，踩着水向站点跑来。我们迎上去做三退，大部分都欣然接受。就这样，发正念的发正念，讲真相的讲真相，记名字的记名字，大约两个小时的时间，共劝退七十多人。我们心里明白，师尊看我们有救人的真心，就把有缘人都送过来了，是师尊看护加持，我们只是跑跑腿动动嘴。感恩师尊，这一次救人的经历让我们认识到下雨没人的观念是错的，任何情况下都可以救人讲真相，因为有师尊时时看护安排。三，祝你们活一百岁。前几天在一个十字路口的拐弯处，有五六个大哥坐在台阶上聊天，我和同修骑车过去停住，开始讲真相，先做三退，讲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神奇作用，最后讲对李洪志大师为什么会有人类这篇文章的个人认识，告诉他们李洪志大师首次给我们讲了宇宙与人类的天机，告诉人怎样才能躲过最后的大劫难，人应该敬天信神等等。大家听得很认真，脸上都露出了笑意，我们讲得也很顺畅，配合得很好。就这样，当我们告别几位大哥要转身离去时，一个洪亮的声音传来，真诚而使人感动， 祝你们活100岁。我们转头望去，一个面带微笑，一直站在那里看着我们做三退全过程的人，真心地说出了这句话。我们马上迎过去，只见这位大哥双手合十，真诚地说，我早就三退了。我们明白是师父借众生的嘴在鼓励我们。这些感人的场面让我们更加珍惜现在讲真相救人的宝贵时刻。同修们，精进吧，师尊为我们安排好了一切。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放下利益心，融入法中，作者湖北大法弟子真真，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4月13日。这是2019年初发生的事，当时我开的私人小公司给本地一家上市公司提供业务服务，这是我的一家老客户，从该公司初创到其上市，我们已经合作17个年头了。我公司的业务利润也从初期的每年几千元做到每年近10万元。对我来说，这是一家难得的老客户，我做的也非常用心，而且我的一个朋友是该公司的股东，公司的二把手，主管整个集团的财务工作。我与该公司顺利合作这么多年，也与他的支持分不开。2019年清明节前的一天，我到该公司去处理业务，发现我公司的两个大型军釉花缸不见了。我向附近做事的师傅们打听了一下，他们告诉我，是负责管你们业务的张经理拿走了。张经理不到40岁，入职该公司才1年多。是主管我们公司业务的经理，与他接触中知道这个人有点难缠，当年的业务合同到4月份了还拖着不给签字。我打电话给他询问签合同一事，他不耐烦地说不知道，他正在回家的路上，说完就挂电话了。当时我听了心里有点别扭，但也没有过多的想什么。清明节后，我刚到该公司，就碰到了一位熟悉的供应商，他一见面就对我说，你好像没有打点好张经理，他说你们公司的服务价格高，服务水平也不好，不想与你们公司再合作了，你赶快想办法挽回吧。正在这时，张经理打电话来了，说公司领导已有其他安排，不再与你公司合作了，把你们所有的货物都拖走吧。我听后一下就懵了，怎么能这样办事呢？这么大的事情也不与我沟通，也没有事先预警，就单方面武断地决定了，在该公司好像还没有先例呢，这对我们这个小公司来讲是多大的损失啊，1年10来万的利润没有了，当年的前期投入也有5、6万呢，你这一句话说没就全没了吗？我到底做错了什么？心想，这张经理也太坏了。顿时失落、委屈、愤怒、怨恨、争斗心全出来了。作为一个修炼人，一下子却陷在常人的漩涡里了。凭我多年在该公司的口碑和我所掌握的张经理的污点证据，如果我奋力一搏的话，他肯定会遭到重创，甚至难以在公司立足。但我想到自己是大法弟子，是修炼的人，能去做一个与常人争斗的强者吗？对我来说，失去该公司的业务确实损失很大，可是我毕竟还有许多其他的客户。而对于张经理来说，他一家人说不定就指望他那每月10000多元的工资生活呢。进而又想，修炼人不求常人间的得失，但磨难突然发生却不是偶然的，也许是前世我欠他的，今生以这种方式结账了。师父讲的法理 我虽都记得，可真到自己该放弃利益执着的时候，却剜心透骨。那几天我心里又气又急，起了满嘴的燎泡，一吃东西牙齿周围就像通了电一样疼痛难忍。周末集体学法时，学完法我忍不住说起此事，一位同修大姐说，你还是给你那位朋友讲一下为好。说来也巧，紧接着就接到该公司的人打来电话，告诉我说，那位朋友让我星期一下午上班前到他办公室去一趟。到了星期一，我心里还是七上八下的，拿不定主意。我如约到了朋友的办公室，坐那儿等他，坐了一会儿就开始打瞌睡。恍惚中看见墙上有一只硕大的挂钟，时针指在12点上。我想，这么快就12点了。再一想，我家里没有挂钟呀。醒来，原来是一个梦，就想，是不是师父在点化我呀？是叫我证悟吗？是证悟终了吗？当时一下子也想不明白，就想，师父肯定是叫我放下人心，精进实修的。转念间，我又想起了我摆放在该公司大门口的两大盆大罗汉松树，上面曾开了好多幽檀婆罗花，而且开了很长时间。我曾用手机把它拍下来，发给同修们分享。同修们都说，那是师父鼓励你在法中精进呢。这时，不经意间，那个压在我头上，让我寝食难安，几乎令我崩溃的大山不见了。我的心变得自由而轻松，我终于放下了对利益的执着。这时，朋友进来问我，做得好好的业务，为什么突然不做了呢？这么多年来，公司对你的工作都是认可的，即使重新招标，也是优先考虑你们公司的。我平静地回答他说，我已经想好了，我同意退出。后来该公司把我前期投入的供货按市场价买下，而我放下对利益的执着后，就在当月又有两家公司的客户主动联系我，和我们公司签了业务合同，年利润达7万多。回头看看，这一关总算拖泥带水的过来了，但这件事对我来说却有着特别的意义。以前学法时也知道正法形势的紧迫，可两只手却时刻紧紧地抓住人的利益不放。过了这一关后，我才悟到，我的生命是用来修炼的。从此，我一直坚持3:20起来参加集体晨练，每天5套功法一步到位，从未间断。工作之余，一遍一遍地通读转法轮和师父的其他讲法，参加集体学法一次不落，从不迟到。学法时不喝水，不上厕所，与小组同修比学比修，共同在法上提高。而且最大的改变是，我通过学法开始敢于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了。曾经有一个月劝退100多人呢。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修在自己，功在师父。我知道是慈悲伟大的师父在鼓励加持我这个愚笨的弟子呢。本地今年持续高温39到40度近2个月。晚饭后，我和家人同修顶着酷暑高温骑车外出发放真相资料，几百份资料几天就发完了。每次回到家，浑身就像水洗了一样，全都湿透了。我也不觉得苦，为了自己天国的众生，再想想师父的慈悲苦度，吃这点苦算什么？真正把自己融于法中后，我每一天都感到从未有过的幸福和自豪。2021年春的一天，打坐中我看见唐僧和弥勒佛一前一后，笑眯眯地从我面前走过。我情不自禁地双手合十， 感谢师尊，放下人心，融入法中的感觉真好。一点修炼体悟，不在法上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各位听众，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